Joseph.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咪咪之音咪咪 Voice， 我喜欢呗，
我是贝尔。
下礼拜就过年了，那下礼拜的过年都是满满的新春特辑啊，我们都有
大平台，
哎，好，大平台不红了，
满满的大平台，
大平台已经 low 掉了 ，low 掉了
，low 掉了
，low 掉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恭喜一下瓜吉好了啦，因为他上礼拜挑战一日双塔嘛，先不管有没有啊。
什么一日双塔？
从台北骑到高雄啊？从台北骑到屏东啊？一日双塔啊？
不知道。
从最北端的三貂角那不是有灯塔吗？
嗯。
到最南边的啊，灯塔、啊。
好，
那、欸、是三貂角吗？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日双塔啦。
是
吗？哎呀，
应该机车吧？
脚踏车。
脚
踏车，
那脚踏车一日、欸、
一日双塔，对啊，上次柯文哲有挑战过，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看你他妈有没有在看新闻？
没有。
上次柯文哲挑战一日双塔，虽然没有到一日啊，上次柯文哲是28个小时啊，
是
多4个小时出来。哎，瓜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嘞、欸，他那天在挤的时候，全程直播的时候我看一下了。
嗯、
欸，那究竟有没有到一日我还没去查啦，不过不管有没有一日，我先。在这边跟大家恭喜一下啦，因为不简单啦，
对吧、欸？不简单，
不简单。全程的话有500多公里，是好像500多公里的样子，
500多啊，
哎、欸，500多公里的样子、嗯。那一路是不简单啦，就起起伏伏的嘛。那也有平坦的路，平坦的路虽然好走，但是其实你遇到红灯还是要走走停停的，也是不方便啦，
正常、
欸，你一定会骑到市区之类的。
嗯，也会骑到乡下。
对，那这一路上其实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耐力的部分啦、就是你耐力要足够，然后才沿路这样骑到那个位置，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如果你肌耐力是不够的话，其实没办法、就算你有意志，你空有那个意志力，其实也没办法。你那个肌耐力不够，其实你骑到大概半途，你整个人也大概不行了啦。就脚的力量都快不够这样。
对啊。
想到我们以前国中的时候，也曾经从彰化骑到南投那边吧，南投县那边，
嗯，
走139那一条路，
对、啊，139，
然后爬那个，
139?
对啊，那条算139啊，
算139。
嗯，我们从那个林书村那边上去的嘛，
嗯，
对啊，就沿路上去，然后到139再上去嘛，
嗯，
然后到南投县的那个凤山寺那边，
对、
啊，对啊，那这条其实蛮多骑脚踏车的人都骑的一条路线啊。
对啊，对对对，
对，那时候
假日的时候，蛮多脚踏车骑士会去骑那一段。
对，那一段路线其实蛮多脚踏车骑士在骑的、所以我还蛮能体会到，
脚踏车骑士也蛮常在骑
啊。对，就是不管是重机还是说一般的那种塑胶车，其实都会有啦。
塑胶车，
哎呀、啊，
哦，你说一般机车那种，
嗯，一般机车那种的，对对对对，因为
搞不好现在电动车也加入了，
很多年轻人都会去那边跑山啊之类的，其实蛮。那边也是蛮危险的，讲真的，因为那边算山路，
对啊，山路，
而且
算崎岖了，
哎、欸，就有视线死角啦，
嗯，
哎、欸，对，啊，那时候国中嘛，体力旺盛，就我们两个就往那边骑呢，
嗯，
我骑来回的话，好像花了4个钟头，是不是？
去大概3.5个吧，啊，
回
来大概半个小时，
大概半个小时。去的话最难啊，因为
去
的话
一直在爬坡，
一直在爬坡，哎、而且。一个坡比一个坡还要陡，
对对对，
对，然后沿路就是怎么讲，爬坡累就算了，沿路其实商家不多啦，你能遇到便利商店其实很少。
那时候了，
那时候
现在不确定，
现在、
啊、那时候真的是，
对，那时候很少，国中那时候很少，而且
连水都不够。
对，那时候要沿路找水很难啊，就带那一瓶水，基本上应该要带2瓶才对，可是带一瓶，
嗯，
带一瓶你可能沿路要找国小啦，
到国小，
对，中途有一间国小可以去装水嘛，
一间，
对
对
对对，就那一间，对对对。那我们前后总共是有骑了2次啦，
不止吧，
2次啦。然后另外3、4次有找别人去嘛，
对对对，
可是他们都半途而废了，澳门信心懒得回来这样，
有吗？
有啦， 有啦，有些有半程，有些没有，
有些没有，
有些没有，
對對對，
有些有陪我们到终点这样，
嗯、
大概有两，我们那骑那条路应该有两三次吧，有两三次有啦，好像其中有一次他跑去凤山上面买包子什么之类的，
嗯，
直接买回家，
买回家
当早餐，就很好笑，然后就沿路真的是靠意志力在撑啊。说
真
的，
意志力，
因为平常没有做那种训练、嗯，而且脚踏车你也没有做过那种专属那种人工的配置，
對對對，
所以你沿路骑起来其实蛮痛苦的。
嗯、
因为你脚踏车没有经过配置的话，其实你骑短程还没感觉，你当在骑长途，然后在爬坡的时候，你那姿势不符合人体工学，其实长时间一段下来，其实是蛮痛苦的。
嗯，
就是脚蛮不舒服的，这样，
到全身都会酸痛，
嗯、
尤其是脚。
嗯、
基本上隔天起来可能就贴腿，
对，那是骑的是贴腿的、嗯。不过当时只是为了让喜欢的女孩子知道我骑到这个路这样，感觉就是有点炫耀 的那个啦。不过好像没什么效果。
哎、嗯欸，你又没给他看，白痴、
啊！你那时候聊天的时候也是，就是你有提到这样啊。
哦，
我记得你有提到啊，
知道
也没什么感觉啊。
嗯、
他或许可能对那种路程没有什么想象感啊。你没骑过，你也不知道路到底多辛苦啊！哎、欸，那骑那真的要骑一次，你才知道那个痛苦的感觉，
对啊，
那痛苦指数真的是有够高的、欸。就是当你过了一个坡之后，然后你就很开心，然后就你往前一看，还有更高的坡，就感觉
陡的坡，
就感觉人生很绝望，你知道吗？
嗯、
对，然后就要这样死命的这样骑上去、嗯，而且我那一台好像，我记得我那一台变速器好像还稍微有点坏掉，
嗯，
对，但是真的很瞎，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还绕链，拿那个路边的树枝把那个链勉强的这样卡回去。
对对对，
嗯，年轻的时候还算蛮怎么讲，蛮冲动的啦，
热血，
还蛮热血，冲动这样、嗯、就说走就走，哎、说骑就骑这样。
嗯哼，
我想到以前的往事的话，其实，在当学生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时间可以玩乐啦，因为毕竟那时候的教育算是蛮像填鸭式的啦，
一直都是、啊，
嗯，
那时候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填鸭式、嗯，就是怎么讲，七点半到校，然后几乎都是五点半下课嘛，
对吧、啊？
那五点半下课之后呢，有些人就要赶着去补习啊，
嗯，
那我也不例外啦，我也是有补过一段时间，其实那段时间是蛮痛苦的，
嗯，
补完习之后，其实大概都是晚上八九点了，你下了课之后，你洗个澡，什么刷个牙，你大概要躺在床上睡觉了。
八九点，有一些下课十点、十一点。
哎、嗯、呀、啊，你补那什么全科的那种没有？他补、啊、到十一点，那个真的、
嗯、
很痛苦啊，很痛苦。
嗯，
嗯所以那时候没什么玩乐时间啊。不过我这个人比较叛逆啊，我补了一阵子就是没补了。没补之后，其实每天下课通常都跑网咖啦。都窝在网咖里面了。我那时候比较叛逆一点，就是干就不甘心于过这种生活，你知道吗？
嗯、
所以那时候国中下课的时候，就每次都跑网咖去打网咖这样、
嗯。
那早餐也没吃啊，然后就省早餐的钱去
打
卡打
咖。
对对对，现在小孩就不会了，现在小孩也不会跑那种地方，因为现在网咖对也没必要啦，但现在网咖的数量也越来越锐减了，因为毕竟现在手机。能玩的游戏特别的多，
嗯，
哎、欸，而且你只要有个 WiFi 的地方，通常都可以玩手机游戏嘛，
对，或者吃到饱、嗯。
所以通常现在小孩都是往便利超商跑嘛，因为便利超商通常有 WiFi，
嗯、
欸，对，
还有冷气，
它有冷气可以吹，然后你吃的又方便嘛，不像以前在网咖吃泡面，
对、嗯，
不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网咖的泡面就特别好吃，明知道它很贵，你知道吗？
嗯、
可是网咖的泡面就是小爆干好吃的，不知道好吃他妈几点的，
是，
对吧？那、啊、就是。有跟我一起去网咖的那些人，就是那些同学啦。
嗯，
每个都几乎都说干网咖的泡面就是他妈好吃的。可是你明知道它就是一个很普通泡面煮出来的东西。
对啊，搞不好那就只是那种去超商啊买一箱。
对，就是那类似那一种的。对对对。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心态吧。那是一种怎么讲？就是你
我觉得应该是气氛场合的问题。
对，然后还有那种心态问题、嗯，就是你长时间都在。专注在玩游戏嘛，
嗯，
啊，你不自觉的饿了嘛，
嗯，
啊，那你很饥饿的时候，然后又在专注某件事上面的时候，其实你吃什么东西你都觉得好吃啊。
嗯、
泡面本身其实诱惑力就蛮大的，
嗯，
那在那个时段端给你这东西吃的话，其实干真的是你就觉得特别好吃。对，反正我国中那时候还蛮。嗯就是蛮爱玩电脑游戏的啦，其实通常下课都跑网咖的。现在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妈 也还不知道我这种行为了。不过我倒是有被抓一次啊，就是也是我翘课然后去偷导航，然后被抓回家这样。就我仅仅那一次，仅仅那一次，那但是也被骂得很惨啊。
正常。
嗯，可是我是觉得干就读书压力很大啊，就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这样埋首苦读？就觉得蛮累的，每天都要七点起来，然后又要去下课，又不能回家，然后又要去补习什么的。
对啊，就一连串几乎在家里的时间只有睡觉时间。
哎呀，所以那时候你要说什么适性发展，其实很难啊，完全不可能。
对啊，
除非你到高中啦，高中其实有些社团可以参加啦，
一些而已，
一些啦，但参加的时间其实也不长啦。通常会设在礼拜三啦，礼拜三他的课程会设的比较短一些，然后会让你有一些时间可以去玩社团这样。你们应该是礼拜三吧？
对啊，
你们是礼拜三对不对？对，我记得那时候一致性都是礼拜三啦。
礼拜三不是社团就周会啊。
不是社团就周会啊。不过那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其实干过蛮多蠢事啦，有时间可以再提到啦。如果现在提的话其实太多了，提不完啦。我们可以在现在的迷因梗图上其实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在啦。
有吗？有端倪吗？
还是有些蠢事啦。但也不会说到很蠢啦、啊、就是有，就是你看到那张梗图会有一点怎么讲，
会心一笑，
会心一笑，就是你当年也会有这种体验这样、啊像有张梗图，它上面就是写说数学课本有五大奇人嘛，一个是分工明确、默契十足的甲乙工人嘛，
甲乙工人，
那另外一个是走路上学先出门，等弟弟后面追上的哥哥嘛，
对对对，
然后另外是同时灌水进去，然后再放水出来的疯狂游泳池管理员嘛，还有一个是把鸡与兔子关在同一个笼子的变态农夫嘛，然后这个是总是把墨水滴在考试卷上的学生，
对对对，
数学课本上就是会跑出了五大奇人啊，只要你写数学题目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我们说写数学真是够痛苦的啦，
某一些还好啦，某一些就是很麻烦。
对啊，那时候数学是很差啦，反正那时候普遍补习都是补英文数学啦。
对啊，英文数学看情况可能有什么自然科或社会吧。
哎呀，对对对对，就能补就稍微补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当老师说你还有30秒可以抄黑板的字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狂抄
狂抄，
狂抄，因为那时候手机没有普遍啊，但是有啦，那时候其实很普遍，但是能拿手机的人家里算比较富裕一点啦，而且家长比较开明一点，不然像那时候那个年代，我们家长其实都蛮古板的，都不会让小孩子拿手机这样，而且那时候上课也不能拿手机出来啊，
对啊，
不过现在小孩子上课就是拿手机出来。把黑板东西拍一拍嘛，然后回家抄一抄这样。
对，回家抄。
就不像以前那个老师就说
有没有抄还难讲，
有没有抄还难讲、有可能就直接看照片，其实这也蛮方便的啦，你不用抄这样。那又不像以前老师说你还有30秒可以抄，干他妈的不要细秒，你要下干，写到手快断掉，你知道吗？
然后写一写，自己还不见得看得懂。
那写完之后抬头才发现，干老师已经擦掉了，机车嘞，然后他就跟自己旁边的这样，又还蛮好笑。然后另外一张就是。就是尝试开导学生做作业的老师，
好，我懂，我懂的。
不过观众应该是不懂了，我觉得这张应该可以，
就试着解释那个原理的那个黑人，
那个黑人，
然后窝在被窝里的那个学生，
对对，窝在被窝里那个学生，对对对，
一脸茫然的那个学生，
对，对，那时候国中几乎也是不做作业，讲真的。就是每次都要等到老师要收做作业的时候，你抄才能赶作业。
对啊，
这才叫极限运动。
老师收作业的时候才在写作业。
极限运动。另外，这张梗图应该大家都还蛮，应该都蛮有这种经验的啦。就是说，今天老师忘了出作业，但是我是好学生，所以我提醒他出作业。
是好学生，所以提醒他出作业。
提醒他没有出到作业上，
然后教室的各种物品就飞过来了、
飞过来了。我这样是他在讲电话了，他旁边有一只他家的狗这样，然后他狗听他讲完之后，他半夜他家的狗就起来用枕头把他闷死，就蛮好笑的。那我其实到大学其实也会有一些鸟事啊。大学就是觉得分组的队友都是废物米虫，于是独自把报告完成，然后报告当天，然后变出很多。一模一样的蜘蛛人，
是哦，
蜘蛛人。你的蜘蛛人梗图啊，就很多蜘蛛人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互比、
啊，
对啊，然后拿着报告互比，有没有？哎、欸，怎么都一样，互抄嘛。嗯，那国小的也有啦，国小也有，就是有张梗图，就是他不借我笔嘛，然后被两个人打。
嗯，
然后他不借我作业，被三个人打。然后他不借卫生纸，然后被一群人围殴的，是这样的。
我知道，还有上课的时候，通常老师想找人提问时，你不想被老师注意到，你就会很认真的看着桌子。哇，这桌子看起来像真的桌子诶，干。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类似这种的啦。就大家看到梗头，就是满满的那种回忆啦。
嗯，
哦，我不知道对于现在的孩子有没有，是不知道啦。我们这种有年代感的人，其实看到加减都会会心一笑，这样。就蛮好笑的，就是那时候日子过得还蛮苦闷的，就九年一贯教育嘛，就非常填鸭式的教育，就导致说上课你只能找一些比较新奇的事来做的。
嗯，
那当然有些比较认真的学生还是会埋首苦读啦，然后听老师讲话这样。
嗯，
那我们那时候最常做的就是画课本嘛。
嗯，
就把一些古人画的这样乱七八糟的，怎么戴墨镜啊，长胡子啊，
长胡子啊，满脸刀疤、啊，
然后画成遗照的样子，
对啊，遗照的样子。
然后那时候老师要检查课本就觉得很慌，你知道吗？
慌，有一些涂到连那个什么课文内容都被涂掉
了、嗯，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破掉啊也有啊，然后这黑掉也有啊，嗯、对对对，老师都念你啊，上课不上课，乱画乱画什么东西，
对啊，甚至还把那些遗照不是遗照啊，那些照片加身体，
啊、嗯，对对对，就。很蠢啊，很蠢，
都很蠢。
反正那个画的风就是没有像最近麦香上面的那个啦，画、
啊、
风，麦香上面有包装的那个画风嘛、嗯，没有到那么夸张啦。不过还真的有神人，就是画的像，
对啊，会就是有神人会这样干，
叫什么杜甫飙车啊什么的，
杜甫飙车啊，
嗯，然后什么唐太宗坐在那个电竞椅上面，
电竞椅上，把那个把那个唐高祖加一个眼镜、嗯，就变得跟国栋一样，
啊、对。就对，大家就反正就是上课找一些小乐趣啦，
嗯，
很苦闷的那种填鸭式教育。不过最近就是在去年前年啦、啊、前年在前年的时候，108年课纲就开始实施了嘛。
嗯嗯，
哎，108年课纲其实课纲就是取代课本啦、啊。
嗯，
哎，课纲就是取代课本，然后就是为了让小孩子有适性发展的可能性嘛。
嗯哼，
然后适应时代进步啦。因为你在填鸭式教育的环境下长大的话，其实时代变迁太快的话，你所学的东西是来不及去适应环境的。这样
就等于你小时候教的东西长大后用不太到，但是新的东西你又学不太进去。
哎，对对对，类似这种状况的、嗯、对对对。那108年课纲的重点大概就是国小会新增七种的新著名语啦，
嗯哼，
就是越南语啊、泰语什么之类的，不像以前就只有台语这样。
嗯、哎、
那把电脑课给用消失这样，电脑科就会融入各科的科目里面，
对对对、
嗯、对对对对。那国中的话会新增一些科技领域啊，还有弹性课程，然后数学课可以用计算机、
嗯、
对，因为讲真的国中的数学课其实算已经有点到一点深度了啦，
对，
你要算一些三角函数啊之类的，
嗯，
其实用计算机算合理啊，因为现在某些考试就是某些考场也允许用计算机啊，
是啊，
像我去考试的话，考那种材料管理科的话，其实他们也是要用计算机这样，
嗯，
要算那种金钱方面会比较好算的，
就是不能有误差。
哎、欸，不过他们考场设定的计算机是有制式的，哎、欸，你不能用其他牌的，
嗯，
哎、欸，就是比较犯规的计算机不能用，这样就比较制式化计算机这样。那国中和国小这边其实没有改变太多东西啊，就是新增一些比较多元化的课程的、
嗯。
那其实变动比较大的是高中啦，因为高中必修的课程就下降了嘛，那选修课就会达到三分之一。
嗯、
欸，那你在选大学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那个学习历程档案跟各科制定的甄试，就是放到大学的推甄上面嘛。
对啊，
对，那占比的话就提高了50%以上了。虽然说这样看似有点像多元化啦，因为必修的课程下降了嘛，
对、啊、
选修的课程就上升了啦。
嗯，
那其实有些小孩子还是也算小孩子，其实有些家长就会逼着小孩子去多学些东西，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选修必修没什么差别，因为你需要的分数还是一样。
对啦，你就要看老师怎么出了嘛。
嗯，
对啊。可是你知道现在老师，
而且有一些根本就只是把必修的改成选修啊，课程内容还是一样。
哎呀，
就是那个你可以选择的东西还是一样，那些东西没什么意义。
对啊，就是要看老师出什么花招啦，就是他要怎么选必修，怎么选选修给学生做，其实那都是看老师的怎么讲，决定了，决定，然后也老师的方针也有关系啦，
对啊，
方针也有关系这样，所以。可是在最近的话，其实老师这个缺职其实一直都没有增加了。所以108年课纲，而且也没讨论太久，讲真的，所以还算是蛮快就实施的啦。然后老师又不够多，然后又马上实施，其实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反而压力也没有减轻啦，反倒是他们要去学更多的东西了啦。固然学的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死板啦，就是那种九年一贯教育，然后就要死读书啊，那种联考制度那种之类的，没有。
对啊，但是问题在于你要弄的东西更多了，
而且有些东西还不是你想学的，
对啊，有些东西就不是他真的想
要学
的，
对
啊，只是因为他需要那些东西，所以才去学。
就是他为了赚那些学分了，就变成说你好像在应付大学的学分一样。
对啊，
对。可是你大学你也开始选你喜欢的科系啊？
对啊。不是啊，大学你可以选喜欢的科系，你还可以选你喜欢的上课内容。
对啊，可是高中就不行啊。
对啊，高中不行啊。
对啊，你要就是。
所以其实我就讲说，你高中选修有没有选修根本没差，你能选的东西还是那些你要上的东西而已。
对啊，就是觉得感觉治标不治本啊。哎呀，感觉羊毛是出在羊身上。所以108年课纲，你说有让他们适性发展吗？有啦，但是压力没有相对的减轻啊，反倒是让他们倍感压力，
对、
而且面对新的事物，他们也觉得有点手足无措，这样，
主要是家长，
家长也是啊，家长其实也不明白108年课纲到底搞什么东西啦，那其实有好就必有坏啊，但没有一个政策都是一个完美的嘛，那我觉得108年课纲还在改进这样啊，那108年课纲还是其次啊，那重点还是上课时间嘛，上课时间有人提议说就是。把上课时间改成九点上课，
9点半吧。
那是后来啦，后来，更早之前其实有人提议说九点上课，然后3点下课，对吧？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嘛，就是7点上课，然后还要留第八节课，而且第八节课那时候是政府说第八节课是留给学生那种比较适性学习的一种弹性课程
啊。对啊，
也没有
讲好听一点叫弹性课程，讲难听一点不是全部我们留下来上课。
对，而且。也不一定一定要留下来，也没有强迫你啊。可是
学校会强迫，
可是学校都会强迫，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很痛苦啊，为什么一定要留到第八节课？因为每留到第八节课都要留到5点半呢。
对啊，
哎呀，就很痛苦啊。哎呀，而且留下来你也没有什么事情发展，还不是一样写考卷，然后改考卷。
对啊，写考卷、改考卷，不然就是上课、
就检讨之类的。哪来事情发展？一定有没有事情啊。就反倒激增了学生的压力了。而且你从早上7点。到下午的5点半，这途中就是9.5个小时，然后学习的时速全世界第一，是台湾之光，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看这好像也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地方，你知道是这种
过劳，
对啊，这种东西有点像罐头工厂，你知道吗？就早出晚归啊，然后他们就，然后我们台湾就是一直不断产出那种学生这样，就是一种工厂化的这种制度，有没有？
懂啊，就填鸭，
哎呀，7点，然后5点半下课。然后补习，回家睡觉，再7点，再回家那个，感觉觉得超没人生，超没意义的，你知道吗？就正值青春花样年华，然后你不找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事情做，然后你还要去整天就是念书、念书再念书，没有其他事可以做，那就觉得很痛苦啦，
就是没办法去发展一些个人有兴趣的兴趣，
讲起来就觉得很心酸，你知道吗？
对，
满肚子苦水啦，我觉得。想必一些听众应该都蛮有感觉的啦，都有度过那个年代啦。
对，
不会啦，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听众，应该是还好啦，因为
应该是有
在我们这一届之后，后面的那几届其实都还都已经慢慢在改善了啦。就是可能说你早自习有2天可以不必去上啊，就是你可以制定说有2天可以不去上早自习啊。或者说第八节课你可以。选择性要不要上、也是有啦。
还有放人吗？
啊，
没有放人没差吧？
什么放人
啊？第八节啊？
这样
不上的话有放人吗？
不上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是不会放人啦，不过你让你去那个样子
有差吗？ 有一些根本，有一些根本就讲好听一点不放人啊。
因为如果你放人的话，其实也蛮麻烦的嘞，就是变成说有些人走了，然后你又要去做一些交通管制啊什么的，蛮麻烦。倒不如就是让他们，你不参加第八节的话，你就自由活动这样啊，让有想要留的人在学校这样。
可以有一些不是，
那一方面的话可以保护学生的安全的啊。
有一些不是还会留到十点多、
啊，那是晚自习啦。
对，晚自习、
啊，我觉得晚自习也是个诟病哎、欸。不过晚自习比较随性啊，就看你要不要留这样。那时候国中也有晚自习啦，
对，国中也有，
我也是有参加啦，但是通常都是去那边玩，也没有说到
比较没有在管啊，
还也是有念到书啦，只是说那时候真的是没有心在那个书本上面啦，就通常去晚自习都只是想脱离那种家长的那种管教啦，家长的管教啦，回家都逼你念书什么的，啊，倒不如自己留在学校啊，身边还有同学可以嘻嘻哈哈的，哎呀。自己比较没有强迫性、所以九点上课跟第八节课其实都还蛮有争议性的。最大的诟病是第八节课了，他拉长了时数、而且他原本的意志也不是这样，
对、
就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概念，那才导致
说多了个理由给学校把我们留在学校而已，
对，就浪费我们的彼此的时间啊，老师也痛苦，然后学生也痛苦，然后不知道都不知道要干嘛，你知道吗？对吧？所以才导致说有人提议说九点上课嘛，然后三点下课这样、不过后来好像也没有过啦，因为108年课纲的关系，所以九点上课跟三点下课这个没有过，因为时数不够，你108年课纲的东西学不完，知道吗？所以又有人提出一个政策，就是说九点半上课，上到下午五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不错啦，
不错，
但也是有人会跳出来说，你这样会导致学生就是很晚睡，然后就因为他们变得不要那么早起了嘛，那、就很晚睡，然后造成恶性循环了。那也有另外一方面的人说，啊，早睡早起不就是学生该做的事吗？就是年轻人的本分了、反正你又出社会也是这样，要早睡早起啊，你倒不如就赶快适应这样，那为什么还要搞得说让九点半上课，然后五点下课这样？没什么意义。所以反对的人也蛮多的啦，不过支持的人也是蛮多的。支持的人就是他们会拿出一些比较科学性的解释，为什么要九点半上课这样？
不是啊，主要就是也有一些通勤的、又不是大家都住的跟学校那么近。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拿科学角度才去解析为什么要九点半上课，因为他们就是说这是普遍的学生。都是睡眠不足啦，因为怎么讲，因为其实有研究，青少年的时候你睡觉时间其实会 晚推两个小时啊，
对啊对，
只是原本你可能十点睡觉嘛，可是你会变到可能十二点才睡，这其实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可是你十二点才睡，你变的时候七点六点就要起来了，你七点要到校嘛，你六点要坐车嘛，甚至有些人更早，五点半，
五点半，
因为你家里很远、
很远
很远，对啊、所以普遍学生都精神不足啦，那加上有些人可能还要补习啊，还要打工啊，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也是要打工嘛，对吧、所以变成
说回到家能休息的时间就真的已经，
你说不定连功课都写不了
啊，
啊，你功课写完可能也半夜一两点之类的，就是一个怎么讲恶性循环在，
对啊，学校出作业啊，补习班也出作业，那怎么可能写得完？
那这怎么可能写得完？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学校的功课的量，我觉得也不要出太多啦。那我觉得反倒是他害学生，就是拿自己的生理状况去换取他的那个，你知道吗？那反而效率会下降很多。
我觉得重点是应该是补习班不应该出作业。
对，补习班，
补习班不应该出作业。可以试着检讨学校出作业的内容。我就改成这样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重点来说就是压力的问题啊。就是让学生太多的压力的、那如果能在九点半上课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学生一方面压力其实会减轻许多啦。因为不用这么早出门，这样
不用这么早出门，就真的是比较轻松一点。
对啊，早出门的话，比较有影响的应该是家长啦。因为你早出门，家长可以接送嘛。你晚出门的话，家长没办法接送。你九点半上课，九点半上课的话，其实有些家长已经去上班了，
对啊，
对，所以 蛮多家长会反弹这个政策的啦。
嗯，
但是家长里面其实也有分都市和乡下的啦。
嗯，
像都市的家长就比较不会去在乎这个政策。
嗯，
因为都市家长觉得说 OK 啊，反正时间弹性还可以调整嘛。
对啊。
但乡下的家长就比较，你知道，工作就比较忙嘛，有些家就务农的啊，
嗯，
或者说比较怎么讲，可能一次打两份工啦，啊，经济家里状况不好那种家长啊，
嗯，
就觉得这政策有点不好啊。变成说他没办法去接送孩子啊，
嗯，
然后甚至说也没办法管制说孩子晚上的时间啊，
嗯，
所以有都市和乡下方面的这两个问题这样。那我觉得学校这边也是要做一些政策的改变啊。
不然为什么会没办法管制
啊？
为什么会没办法管制？
因为有些家长其实会管还是会管，不会管还是不会管啊。那，啊，你小孩你要几点睡你也没办法管啊。
嗯，
就是现在小孩说表明说要睡，其实他窝在被窝里看手机你也不知道啊。
其实那可以设定，你知道吗？
那可以设定啊，
就是手机里面有一个家长监控。
哦，有啦有啦有啦，
对吧，啊，你就直接设定那个，他其实没办法动
也是可以啦，如果你真的要真心的去那个的话。
嗯，
没有啦，我觉得青少年那时候是蛮叛逆的，你要管你也管不动啊。然后到时候窝在被窝里面不看手机，他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啊，看漫画，
至少
看小说，
不是啊，手机沉迷性比较强。
哦，对了，对了，对了，
手机沉迷性比较强。
对啊，就反正就是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衍生出蛮多问题的啦。
嗯，
但是家长问题方面比较多了，
就有一些情况就是家长不愿意管，然后就想丢给学校管。
对了，
他丢给学校管，然后学校管不好又怪学校。
对啊，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家长啦，
因为跟学生相处最久的一个是学校老师，一个就是家长。
嗯，
啊，什么事都丢给学校老师，然后家长不负责任，那有什么意义？
对啊，我觉得家长的陪伴是最重要的啦。
嗯，
你不能说啊，都丢给学校，丢给学校这样啦。
嗯，
那学校这方面其实也要做一些改善啦，可能要加开一些校车啊。
嗯，
可能到从九点半就有校车这样，就是加开一些校车。
嗯，如果时间改成九点半的话，
嗯，
校车应该会
就是让一些乡下的孩子比较方便交通啦。
对对 对，
那都市这边比较没有问题，是因为他们都市交通比较方便嘛。
嗯，
你要九点半上课其实 OK 啊
，OK 啊，
然后，啊，就是有捷运啊，
他
們有那个
时段上课都没。
然后重点是乡下比较偏僻嘛，
对，啊，乡下就
你要公车什么的，啊，九点可能九点可能
有一些甚至要搭火车。
对啊，对啊对对对，
跨两站的那种火车，
哎，
就真的很远，
啊，可能。人身安全方面可能也有一些顾虑啦。
嗯，
哎，你说让一个国小的学生这样九点半上课其实蛮那个的。
九点半还好啦，早上的话其实还好，晚上的话就真的很危险。
其实现在日本的小学生都是用走路上课的。
那，啊，小学生
但是日本的那种学校其实都蛮近的啦。
嗯，
那像台湾的话其实有些学生是蛮远的。不会啦，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国小其实蛮普及化的，都还蛮近的啦，
大部分
其实都用走的这些都可以到。
嗯，
欸，如果不是家长调皮要给他们去别的学校就读的话，
对对对，
其实大部分两三步就可以找到一间国小这样。
嗯，
欸，所以这个大学还好啦。
嗯，
但至少方面还是要加强能力啦，就可能说就是校园导务老师可能要再多安排几个这样。
嗯，
欸啊，不然其实上下学其实蛮不安全的，毕竟前阵子那个社会案件蛮多的。欸啊，
嗯，
这学生怎么喷硫酸啊，不然就是在厕所把那个学生给那个就是怪怪的人。
嗯，
社会治安其实也蛮差的啦。
嗯，
那终究讲起来的话，我觉得108年课纲还是治标不治本啦。
嗯，
欸，如果要治标的话还是要9点半。
对啊，
9点半上课，诶，欸，不是，应该说9点上课然后3点下课。
嗯，
我觉得这还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啦。
对啊，
因为时间
问题就在于他们那个课纲就硬要塞那么多东西。
哎呀，就是，
啊，导致他们觉得上不完。啊，你塞那么多东西当然上不完。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干嘛一定要设一个108年课纲然后害这些学生。啊，你倒不如就开到9点嘛。
嗯，
9点上课然后下午3点放学嘛。啊，剩余的时间看小孩子要做什么啊，看去参加社团啊，还是做一些 自主学习的课程啊。
对啊，
都 OK 啊。
就是可以读一些课外的东西啊。
哎，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把孩子绑在学校送他小，对不对？
啊，就家长觉得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啊，没办法管小孩子。
对啊，就我觉得这就是还要，哎，就是
啊，连安亲班也是这样啊。
我觉得这就是家长的问题啊。
嗯，
而且我现在看到一些国小放学，然后就看到一些安亲班老师，然后就这样成群结队把那些小孩带去安亲班。
嗯，
看都觉得干，真的是觉得 我心里就感觉有点唏嘘，你知道吗？就觉得看孩子生一生，然后就是把孩子丢到安心班，然后就自己去工作这样。
嗯，
虽然说该怎么讲，虽然说你工作对啦，工作还是要做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孩子这方面，我觉得你还是要加点去顾啦。
嗯，
你不要说这样先生。后面再想办法，这样、
嗯。
我觉得你在生之前，你就要想说，啊，会不会把他一直丢安亲班啊？或者说把他
不是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生之前就要规划说你要怎么安排
啊？对，
安排你自己以后跟陪伴小孩的时间，跟怎么规划小孩子成长的，
哎呀，
那种过程，
哎呀，
啊，有一些就不是啊，有一些生了之后才那边，甚至生完还没有想说要怎么去顾虑那个小孩子，
对啊，就把丢安亲班，
啊对
啊，别人跟那老师搞的好啊，
嗯，
啊，大家拢跟老师讲，啊，你无乖就给怕呢，
嗯，
然后那时候年代就这样，
对，那年代就这样，
我觉得现在虽然没有体罚了啦，不过把小孩子丢安亲班的频率也算很高了，
也是一样啊，
或者丢到阿公阿妈那边了，
嗯，
丢到阿公阿妈那边，我觉得还好啦，
嗯，
我觉得还 OK 啦，毕竟阿公阿妈其实还不错啦。
就算亲人啊，
虽然说在学习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问了、啊，
嗯、
欸，算是一个缺点啦、
嗯。
但我觉得丢到安心班也不是一个很妥当的，
对、啊
欸、安置的方法啦、
嗯
欸。我觉得还是家长问题还是最大的。
有一些家长其实说真的，你回到家之后，工作完回到家，你也没有特别花时间去陪小孩。
对啊，所以我觉得108人课堂就是完全是在应付家长的。应付家长，然后也给学生出一个难题啦。
嗯，
然后现在家长也对108年课纲一头雾水，不知道冲哪想。
嗯，
哎呀、啊，所以感觉治标不治本，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还是9点到3点比较好、啊。因为像日本啊，像美国，其实都是9点到3点，
大部分国外都是采用9点到3点
啊。啊，人家9点到3点，人家的竞争力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强？甚至比我们还厉害，
嗯，
对啊，也没差到哪里去啊，
对啊，
而、啊、且我们这样时速读到9.5个小时，有比较厉害吗？也没有啊，嗯、
国外甚至没有所谓的补习班机制，
对啊，
对
啊，有啦，但是没有那么多啊，哎呀，
那些大部分都只是属于课外才艺或者是兴趣的东西，
哎、对，那种补习班
啊，对啊，
对，就是可能就是音乐才艺啊、
嗯，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那种科学常识之类的，
对、啊，科学啊，或者是一些。课外读物什么东西？
对，那种比较多样化的补习班，就不像台湾满、嗯、就是那种
满街什么数理什么啥小
补习街有没有？
对啊，
什么某某某老师啊、
嗯，
某某某什么理化老师啊、嗯、什么的。
对啊，
就开始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个乱象啊。
嗯，
就已经台湾已经深深的成为那种填鸭式教育的窠臼里面了，因为很难跳脱出来啦。要跳出这个窠臼的话，其实真的是要靠家长，然后还有老师。双方面的合作啦、
嗯、
不然其实很难啊，真的很难。
嗯
啊，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靠家长，因为老师会换，啊你家长那个死毛病不改一样啊，你丢给哪个老师都一样。
对啊，
对
啊，所以我觉得，对啊，现在说家长比较重点比较大、啊，
一定的、
啊
啊，因为你家长可以陪伴他数十年，一个老师顶多陪你2年，
对啊，
2年就会换一次老师了。
嗯，
对啊，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家长。
嗯，而且我觉得政府这边应该还要再多征一些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老师也太少了。嗯啊、
其实有教师资格的还蛮多，但是有聘用的没那
么多、嗯、没有
多。对
啊，
所以应该是学校的问题。
嗯嗯，现在有比较改进的啦，
稍微啦，
你比较改进的啦、
嗯。
如果跟以前比起来的话，自己已经差很多了。
有在改变了啦，
有在改变了、
嗯，
所以也不着急啦。那就后几年再看看108年课纲。在搞什么玩意儿？就让他慢慢的去，改变这样。
就后几年变成112课纲，
112课纲，
搞不好整个改了有没有？
可是现在改课纲也才改过4次还3次而已啊。
嗯，
哎呀，就9年一贯嘛，12年国教啊，然后再到现在108年课纲是不是？
嗯，
哎呀，你才没改没几次而已、啊。
他现在有在讲说会越改越快，就是他大概课程更迭从一开始大概。清朝那个时间大概是60年一次，
嗯，
啊、在近代开始就变30年，
嗯、
啊，越改越快，然后8年、5年，啊，现在快3年。现在普遍如果要更迭的话，大概是3年左右一次。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再更迭一次的、
嗯。
我觉得他们108年方案感觉只是一个替代方案而已，
也不算替代，就是先试行试、欸、行版那种感觉。
我觉得對应该是试用版之类的，
對對對啊、就抢先体验，
抢先体验，
抢先体验版。
我只能对现在的小孩子说， 说声抱歉了，你们就是
没有，其实他们就没有，他们就想想开一点，他们就当做在抢先体验。
哦，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之后会运行，会慢慢改，像版本更新那种概念。
嗯嗯，
对对，他版本更新，然后再去，他会修正嘛？对，
嗯、
对啊，你这样修正完，你体验越来越好，就会比较 OK
啊。对
了，嗯，
哎、那108的歌唱其实对一般的人来说都觉得还 OK 啦。
嗯，
哎、
不过108的课纲真的比以前好了，
哎呀，比以前好太多了。嗯，哎、那反对九点上课三点下课的人，通常都是比较那种反差心态啦。
嗯，
就说啊，我以前就没这样，为什么你现在就可以这样？
跟我们以前那样就很好了，为什么你们要这样？
对啊，
对
啊，对
啊，好像弄了一副其他时间也是跑去玩而已。
哎呀，
但说真的，我个人觉得啦，小时候嘛，童年就是要多一点玩乐的时间。
哎呀，
你多一点玩乐的时间，你才有机会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
对啊，
对
啊，
嗯，所以你剥夺他那个可以尝试新鲜的东西，他一生就只剩读书，他的童年就只剩读书，那有意义吗？
那超悲惨的、欸，
对、啊，那超悲惨。
所以你也支持九点半上课，对不对？
嗯，我是支持九点到三点，
九点到三点了。嗯，因为有些人就是那心态就很不好啊。
嗯，
可能我以前没有的东西，为什么现在要有？就是那种心态嘛。
嗯，
然后他就找一些理由去反对这样。
对对对，
反正这样不太好啦。
嗯、
哎呀，我觉得还是要跳出那个窠臼啦。
嗯，
不要把小孩子都绑在学校啊，绑在学校他只会念书。
嗯，
啊。就是念课本上的，然后考课本上的这种东西，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走不出去啊，走不出国际这样，
嗯，
竞争力也没有相对来的强啊。
嗯，就你只是填压了一大堆东西，但是实际上能拿出来用的有多少？没有。
他们读书就是为了应付成绩嘛？
对啊，就成绩啊，就真的单纯应付
成
绩
啊。我不是自己想学而学的，
嗯，
哎、你哪有说读了这么多书，然后就应该有成就？
嗯，
啊，成就也都是表面的而已啊。就现在有些人都是当什么 YouTuber， 然后一些自媒体的行业啊，
嗯，
啊、他们以前念的书跟这个有关吗？也没有啊，
有
对吧、啊？
嗯，
我觉得还是真的要让小孩子适性发展啊，
可能有用了，但是真的要完全有关很难，太难了。
对啦，嗯，不过啦，我觉得念书还是有念书的好处啦，
但念书有念书的好处、啊，
但是不要太刻意，就是说逼着去念啦，我觉得
有一些就逼着去念啊，实际上你也没有。陪伴他去念那个过程，
对啦，
对，
讲来讲去还是家长，
就真的是家长啊，问题就在于家长啊。说真的，台湾社会最烂的就是家长，最垃圾的一群
恐龙家长，
就恐龙家长啊，什么事情都丢给学校 啊，什么事情出问题就怪学校 啊，我家小孩那么乖，说真的啦，你陪家里的小孩多少时间？
对啊，
我就那么点时间，搞不好你自己还没耍废，还没玩手机，然后逼着小孩去那边看书。啊！你不陪他，他怎么会看得下去？
到以前家长都喜欢说：“哎、欸，九点了，赶快去看书哦。”
啊，对啊，说真的，那有什么意义？
然后小孩就觉得说：“为什么你们大人都不用看书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就跟你说：“啊，因为我们要上班啊，我们要工作啊什么的。”
对，要工作，烂借口，
烂借口，
这是烂借口。不然你没有那个心情去陪，你就不要生了。
对啊，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你在生之前就要考虑清楚，你以后要怎么陪伴孩子啊？
嗯，
我觉得你陪伴孩子不只要陪他们玩啊，要陪他们念书啊。
应该说你应该陪伴他去成长，不管是玩乐啊，还是学习成长，
对对对对对，
各方面都要去陪他。
嗯，
就算你再怎么累都一样，因为那个小孩的时间过了就过了，跟你的时间一样。
对啊，
对啊，啊，你不要等到后来才说为什么你小孩变成这样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陪他做什么事情？
对啊，我觉得
负起什么责任，
家长还是要自己去回想自己做过什么事啊，不要单纯只怪小孩说、
嗯、
啊，小孩子为什么做这种事这样。
不只是做过什么事，应该是说你没做到什么事情。
哎，你没做到什么事情啊？敢、哦、这样搞得我又好像不怎么敢生小孩子。
你生小孩就是要想，真的、
嗯，
你生小孩之前就要想过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小孩子。
哎呀，
不是说不好对待他，是说你要谨慎的去想说你之前经历过什么东西、
嗯、
你如果觉得这有问题你就应该去改善这个问题，你不要想说啊孩子生了就生了啊，之后遇到问题再想就好。
可是现在看我觉得看他现在问题很大、欸、有些人生小孩都是不经大脑他妈想生就生了
啊。对啊，这就是说家长的情况啊。
我觉得台湾人是这样你知道
吗、嗯、哦，我想生一个小孩子啊，为什么想生小孩子，而且小孩子好可爱啊 ！What the fuck？、
哎、
你当宠物养是不是？
哎，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就那种概念啊！啊，养一养，养大了之后就觉得小孩子很烦，然后就不想鸟他，然后就放养。 对啊，對啊，然后小孩不乖就打，还没有意义吗？你有想过为什么小孩子不乖吗？通常家长遇到小孩子出问题，也没有让他太多解释。给他解释，你又觉得他在找借口、找理由在反驳。
对，
然后就先打一顿再讲。啊，实际上出什么问题，啊、你其实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想知道。
其实上次跟我妈在散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跟他抱怨啦、啊，我说这孩子我们在一起在冲啥嘞？你的猛阿公为什么？我妈很常问我说，教训我的时候，我说都会说为什么我都不说话？啊，我就跟他说，啊，我说话干嘛？我给公没说话，啊，大家跟我理有鬼的堆，哎呀，这我不知道家长脑袋知道在干嘛，你知道吗？
对啊，就要问理由，然后又想说小孩子一大堆借口。
哎呀，对啊，不然就说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哎啊，我不说话你也在问，啊，我说话你又说我借口一大堆，
对啊，就那种概念啊，
就
没有想要听，然、啊、后要听小孩子讲一大堆。要听，然后又觉得小孩子在找借口，那、
啊啊、
那有什么意义？就是完全没有想要去陪小孩子去处理这个问题。那通常小孩子犯错的时候，就是已经遇到问题。啊，你没有试图处理，你就试图把他痛打一顿，然后让他自己想办法收拾，那、啊、那有什么意义？
对，我觉得打真的是，我
觉得不是说不能打、啊，但是你要先陪小孩子去一起去摸索他。就处理到这个问题，
嗯啊、
你再去看你要怎么样处罚他。
我觉得你打完还是要去跟小孩子讲说为什么你会被打，
嗯、
然后一起去帮他面对这个问题、
嗯、
而不是说打完然后就让他放着这样，哎、嗯、呀，啊我一考啊，你知道吗？
对，
真的是超没意义的，
嗯，
哎、啊、也不要都整天把他丢到安亲班啦，我觉得还是要真的是要安排一点时间，能顾自己顾小孩就自己顾小孩啦。
自己顾小孩会比较好，
哎呀，最好
会比较好。
然后整天都安心班，那到底是老师是爸爸还是爸爸才是老师？阿东乌伯，哎呀，
对啊，
说明他们见老师的时间都比见爸爸时间还长。
对啊，就大部分都这样。你没看到那什么，从七点到下午五点啊，五点之后六点上补习班啊，补习到十点多十一点，你在家里跟家里人见面的时间，你搞不好连一小时都不到。
对啊，
对啊。
真是超悲剧的那一种、欸、
啊，就一直塞，一直塞，一直塞，有什么意义？
超没意义的，
都超没意义的。
好了，讲到
是啊，他可能有读到一些东西，但是以后他会用吗？以后他会想起来吗？
不
见得。
对啊，
对啊，
我学那么多，重点还是要用到啦。
嗯，
像我之前读汽车科，我现在也没有用到汽车的东西，其实我大概忘了一大堆
了，忘了一大堆、
欸。你不用那些东西，其实你大概都会忘了。
嗯、
但是有些东西你还是会记得啦、
嗯、
但是记得不深啦、
啊、
所以学到还是要实用啦，不然你学那些事情
应该说你学那些东西就要试图引导他去可以用到那些东西、
欸、真的
你不是单纯为了让他学而学、
欸、
啊学了他
学他不用他
就不用他就不会记
得、啊、就忘记了、
嗯、
就跟英文一样嘛、
嗯
啊、你英文你没有每天念每天听的话其实成效不大了，
那数学也是 啊、
欸、啊
你微积分还会算吗、
欸、
啊对啊
是吧？
莫名其妙，那几何学、微积分啊，甚至一些力学概念，你也不见得会啊。
哎呀，你没有常去用的话，你跟我一时会忘记了、啊。
嗯，
以前那种公式都十倍的嘛，
对、啊哎、十倍的，
说到来还是要背啊。
嗯，
说什么数学比较逻辑性，屁啊！讲到来不知道背公式什么之类的，
有一些公式记起来就真的是的，
哎，比较逻辑性这样。就背公式归背公式的，可是算出来是要具有逻辑性之类的。
对对对对，
嗯。
公式算是一个拼图，但你怎么去拼那些东西就是逻辑性的问题。
对了、
嗯、
但我还是觉得有点在背书的那种感觉。
不会啊，比起国文来讲真的是。
国文要看怎么学的、
嗯、
要看老师怎么教啦。有些老师就教得很有趣。
嗯
嗯。像我之前补习班的国文老师啊，
嗯，
就是有提到他上课就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人家就是他爸爸是精神科的那个医生嘛，
嗯，
然后他在精神科那边等他这样。然后等的图上就他就是在看一个那个中国的文学小说啦，不过比较冷门的，比较没人知道。
章回小说那种？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好像也不是小说，反正就是一个国学啊，史册的类似那种、哦，就比较冷门的东西，
对对对，
比较不会有人知道。然后他坐在旁边那个人看起来蛮年轻的，
嗯，
他就跟他说：“哎、欸，你是在看那个东西对不对？”
嗯、
他说：“哎、欸，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在看那个？
嗯、
就看这本书这样。”
对对。
然后他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了、
嗯，
然后聊，就聊得很开心啊，就说哇，这年轻人很厉害呢，
嗯，
知道我在看这个，然后还知道内容是什么东西，
嗯，
聊到聊到一半，他就看到那个电视机上面在讲那个，就好像是中国发射火箭还是美国发射火箭这样子。
哦、
然后反正那个年轻人都不知道莫名其妙突然跟他聊起火箭来，
嗯，
就跟他说火箭的构造是怎样啊，火箭怎么是起飞的、啊，他说是干啥啊？那箭啊，跟他怪怪这样，就是刚才还在聊国文，然后怎么突然聊到火箭这样？
嗯、
然后妈妈突然就走过来说：“啊，拍谁拍谁，温哥我跟你，温哥我跟你交流掉了。”
嗯，
然后才发觉坐旁边的是一个神经病。
应该就是亚斯伯格症嘛？
不是不是不是亚斯伯格，哎，是一个神经病。
哦、应该说，其实有一些精神疾病的人，他某方面的学习能力真的是比常
人对啊对。可是
因为他会变得比较专注在学习一件事情上面。
嗯、
他有兴趣的话，他就学的超深。
嗯，
对啊，所以你会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了解那么多东西。
对啊，
对。
可是像那个他妈妈是说，他读书念到疯掉啊，就念书念到疯掉的、啊哦。
对对对，
我觉得
压力大，压力大也会
是真的有可能、啊，
有可能。
你这种填鸭式教育的话，然后你压力又这么大的话，真的会疯掉、嗯，
真的会疯掉、啊。
你念太多的话，
有一些
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学习不好不是也常常出现那种轻生的情况？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就蛮好笑的，嗯，国文要看怎么教了，
对啊，
就是如果你有带入一些时事的玩笑话的话，其实还蛮好笑的，
带入时事啊，或者是、欸、用一些方法让内容变得比较幽默，
嗯，
就比较让人有意愿去记住那
个东西，对对对对对，不要像以前要念课文啊，然后背那课文内容、啊，
嗯，
超没意义的，你知道吗？背起来又怎样？你背起来，你又不知道里面的文言文到。
我觉得不应该是用背课文的意思，你应该试图去引导学生说去理解课文的意思。
你背那文言文，你没什么意义啊，你也不知道文言文在讲什么，你倒不让他知道文言文在讲什么，
对吧、啊？
对不对？
对啊，
对啊，你背那文言文都干到底要干嘛啦？
嗯，不然你不会去刻意去背文言文，然后去用。
对啊，
你应该去理解它里面的意思，然后才去用。
啊、
你去理解那个意思，你才会背起来那个文言文。
而且国文真正的意思是在讲说，它文言文里面的意思，它里面文言文的意思就是在讲做人处事的道理才对。
做人处事的道理，或者是它一些生活经历的一些浓缩、才会变成那个文言文。
还是说一些什么那种社会的那种经历，
对啊对啊，
嗯、
社会
经
历
啊，
或者是生活经验，
嗯，
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看，而不是说什么把文言文背起来啊，你考试就比较厉害，怎么之类的。
都要说真的，你那些儿时记忆去，你知道背起来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啊，
没有、
啊。他就真的只是一些他的生活经历，他的童年经历、
啊。有些诗人只是写他个人抒发情绪而已。
对、
啊、
对、啊、对、
啊，
就个人抒发
情绪。有些诗人只是想从文言文表达说你做人处事要怎么做，你知道？
嗯，
对、啊、你，所以你应该去了解说他每个言辞之间他是怎么在阐述这件事情的。
对、啊、你可以去谈论他借鉴的某些文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可能借了一些名音的梗那种概念、
欸、
然后去偷换他的一些文章用来他解释他自己想法的那种心情。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让学生去理解，而不是单纯让他死背那一段文章。
我觉得要背文言文是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那句文言文是用了什么文法啦。
对啊对对对，
那可能什么暗喻啊，这种譬喻拟人啊，
拟人啊，
对啊，那个才有意义
啊，
啊，
对啊，
那个才有意义啊，不然你这整篇背起来是没什么屌用，然后你又用不到，
屌用不到，
可能好啦，偶尔可能你在说话的时候可能会让说个几句，让人家觉得你很有文学的、
啊。对啊，就真的说真的就炫耀用而已，
炫耀用而已，没什么屁用，
没屁用，
没什么屁用，你到底是为了学习而去背那个，还是为了那个炫耀的感觉而去背，都不知道。
就那种
虚荣感啊，
叫虚荣感、啊。
你是为了那个虚荣感才去背这个的吗？
嗯，
对不对？有些事情就觉得本末倒置啊。
嗯，
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在某些事情上永远都是在本末倒置，
就真的、
啊
嗯、就治标不治本、啊
嗯、就很烂
啊。说真的，那些学生成长之后成为家长之后，还是那个鸟样，
还是那个鸟样，哎，对，
还是那个鸟样，
对，还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去想过他们以前是怎样的那个、
嗯、
反正他们觉得以前怎么做他们现在就要知道怎么做，
对对对、
欸、就是一成不变、
啊、以前爸爸也是这样教我，以前爸妈也是这样教我，然后也是一样照打、
欸、对对 对， 對、
啊、长大之后也是一样照打
照打、
啊、没有意义啊、欸、说真的没有改变就不会有成长。
对啊，不会啊，我觉得现在还是慢慢在改变了啦，看以后啦，真的是要看以后啦、嗯、我的时间还是会给出一点答案，
也许下个世代会比较好一点。
对，我觉得下个世代
好一点。
如果现在武汉肺炎有比较改善的话，
嗯、
它就是在严重下去，我们就没有下一代了。
哦，可能会哦。
对啊，
听说有新的病毒。
对啊，
好像叫力百吧，致死率75%。
太啊，
一样爆发地在中国。
好了，不讲了，太沉闷，
太沉闷了。
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再来进入下一个单元了。进入下一个单元就是不必要的小知识。
嗯，也没到算不必要，就是你听过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的这句话。
嗯，
其实在座 90% 的人都可以这样讲，
在座 90% 的人会这样讲。
对，哈佛做过一项实验，找上万名受试者，
嗯，
对他们进行关于智力啊、记忆、词汇或认点之类，反正脑部功能有关的测验，
嗯，
啊，从毛没长齐的十岁，
嗯，
到尿过不了稀的89岁都有，
尿不过，
对，尿不过，尿没办法尿太远那种，
嗯，
对对，然后。结果发现大脑功能会随着年龄逐渐成熟，到大概18岁的时候，
嗯，
处理效能和短期记忆力都会到巅峰，然后这里表示说你之后的时间记忆力会逐渐向下，
所以18岁记忆是最好的。
诶，短期记忆跟处理效能
是、哦，
就是逻辑应变能力跟那个你的短期记忆力，对，那一年是最好的，
那一年是最好
的，对对，那一年是最好的
巅峰，
对巅峰。但是好在随着年龄继续增长，其他大脑的其他功能也会变强，比如说看脸色啊、阅读空气的能力，
嗯，
或长期记忆力，对，就那种想当年、
哦、
想当初的那个记忆力，
有，
对对对，大概到30岁以前都还有发展空间，对对对。然后即使进入中年危机，你的大脑依旧很上进，对，你比如说买东西该找多少零钱的心算能力，大概到50岁。才会到登峰造极，
嗯，
对。然后年纪大，对一些小细节虽然没有年轻厉害，但对大局的掌握分析都比年轻的时候还好很多。
哦，
所以你就是那种大老板啊，一些决策者，
嗯，
大概这个年纪会比较好一点。
50岁，
对，大概50岁，50岁左右，
50岁左右
，因为那巅峰期，所以大概那个时间，
嗯，
对。然后。你的大脑会随着时间，每个阶段都会有各个年纪它拥有的巅峰期，
会进化，
对，会进化，就是反正它就是各个处理能力都会改变，对，每个时期，所以我就要善用每个时期的能力会比较好，嗯，所以18岁左右可能就大概可以多学一些东西，哦，
大脑也要适性运用，
就是，对对对，哦，不然你18岁的时候。然后安排一堆工作给他，他其实处理不来。
18岁要干嘛？18岁记忆正屌的时候要干嘛？
记一些东西啊，阅读吧，阅读或算术能力之类的。
18岁都没有在玩。18岁通常都是大一啊，
对啊，大一啊，
大一
玩最疯的时候
啊，爽玩的时候，
玩最疯的时候啊，
对啊，那时候记忆最好，然后去记那么多东西啊。
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真的，我觉得可能重点要放在那时候了。
哦，
对对对，你就是教育的重点要放在那时候。
有了，以后生小孩，我就跟他讲说，18岁不要懂得干炮打麻将。
没有，你就跟他讲，16岁你可以干炮打麻将，但是18岁你给我好好读书，读个2年，你再继续去玩。
我在想到那个柴哥艾佛龙的那个梗图，
那个？
就是他那个问号，那个就是手打开、那個，
不是问号吗？不是问号，
不知道啦，他的手打开，然后在很滑稽那个，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就打说。爸妈问我说在大学学什么，然后就三个知识嘛，
三个知识，
一个是麻将，然后一个是保险套，然后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忘记了，
都忘了。
哎，卧存吧，卧存，我看一下，
卧存类似的图，但是我没有存到那个，
很白痴啊，
真的还蛮白痴的。
但奇怪，怎么找不到那一张？哎，有找到，找到，
我没有找到那张。
啊，你上大学都学了什么？麻将。然后保险套啤酒真的蛮有道理的，
啊，其实我小时候就会打麻将，
你小时候就打麻将，
只是不常打，我没有特别喜欢打麻将，
是啊，
对啊，我觉得讲难听点，比起麻将我觉得联盟战棋真的比较好，应该说那种自走棋它那个游戏就是麻将的延伸，
是吗？
对，他本来初衷就是从麻将，然后
哦，对了，对，
他就改，
因为麻将要抓牌嘛，
对对对，
对啊，
抓牌，
然后运用你手牌去那个嘛，
啊，自走棋啊，在就是一些卡牌游戏都比麻将好玩，
要这么说也是啦，
对啊，像我们两个常玩的那个杀戮尖塔，
嗯，
啊，到炉石战记，炉石战记我觉得还好，
嗯，
炉石战记真的太吃运气。
啊，炉石太氪金了，
对，太氪金了，也很吃运气，
很吃运气。
你没抽到某些特定的卡，你就爬
不了。卡牌游戏都蛮吃运气的，
还好啦，有一些还好，真的。啊，像其他还有什么《鼠之城邦》啊，其他游戏，我觉得好玩的益智游戏真的是多很多了，没有必要刻意去坚持在麻将上。
不过麻将就看人玩了啦，喜欢玩麻将的人还是会玩了。
对对对。
不过你讲到那个小知识，就是大脑这个方面讲，就是其实老人的话要大多打麻将了。
啊，对，老人要多打麻将，
防止那个老人痴呆。
不止麻将啊，牌类。就是益智类的牌棋牌游戏都很少，
但医生是说麻将是最好的啦，
啊对啊，麻将
是最好的，
麻将比较复杂一点，
麻将你要记比较多张牌啊，所以有一部电影啊，他就说你要让你的妈妈打麻将，他才不会老人痴呆，
对对对，
他说不行，我不能让我妈打麻将，因为他妈以前很爱打麻将，
是啊，
对，好不容易他现在已经有点傻傻的，他现在就不打了嘛，他说不行，我不能让我妈打麻将，他说医生跳棋可不可以啊，他说你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妈就拿那个跳棋跳跳跳，然后把他跳棋吃下去，吃到嘴巴里面，
因为跳棋没什么逻辑需要去想，
那就跳跳跳的，
对对对对对，
再把它吃到嘴巴里面，妈那不能吃啊妈，赶快吐出来，
西洋棋其实也不错了，西洋棋。
西洋棋也可以啦，象棋也可以啊，
象棋也可以，
像就是老人蛮喜欢打象棋，
就军棋那种，
对啊，就都市传说嘛，就公园里面的老人都是象棋天才，
那公园里面一群老人坐在那边，啊，不是有一张梗图，
有吗？
有啊，那什么，这群小兔崽子将会大量吸收到他们未知的单词，就一群小朋友那踢足球，然后足球已经飞向那个什么那个下棋的老人的那个棋子，他们即将吸收到大量未知的单词，
大量未知的单词，
对啊，那群小朋友对他们来讲还是未知
单词，
对单词、
应该用词汇吧，
对词汇，
应该用词汇比较妥当一点，
啊、对词汇。
吸收大量未知的词汇，要配那个音乐啊！Oh no!
Oh no!
Oh no! No no no!
对对对对，配那个。
好了，继续到这里了。那一样这一集会播在我们的 FB 的粉丝团，
点书专业。
对，那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声音。
对，说各大平台。上个礼拜，忘记讲。对，我看到那个什么。有一个从新地方来的听众，一个
有新地方来了，
对新地方
哪里啊？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洲
，Australia 的人也来了，
对对对对，
好，好了，欢迎了，都欢迎，
欢迎，只都不留言，
只都不留言，你不来按赞，
对，
我们多了一个赞了，十五个人，
十五个
，好了。也谢谢各位观众收听啊，这也是咪咪之音咪咪 voice，
咪咪 voice，
我喜欢妹，
我是 Bell，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啦，那就拜拜啦，
下礼拜新春特别节目见，
新春特别节目见，有连续四天
，
除夕到初三，
除夕到初三，
因为初四，因为阿北就初四，
啊、对吧、啊？初四阿北就初四，
初四阿北，
初四阿北，初四
初四就没有了、
我们可以录一集，整集都是初四阿北。
前阵子去回顾那影片，都不知道为什么他阿嘎北会把车开到那边。
啊，他说超建路啊，这条可以开、啊。那个什么乘客就讲出事了，阿北的那个乘客，他就说：“哦，这条我都不敢开，我自己开都不敢开。”然后再开过去，结果果然出事了，
出事阿北，
出事阿北。
好了，
丑智障，
有说有笑，
真的。
好了，就到这边啦，拜拜，
拜拜，
拜拜。